风起洛阳第21集。上集我们说到，姚娘为了保住高秉烛的性命宁愿自杀，高秉烛眼睁睁地看着姚娘在自己眼前自杀，也就是十六夜真的死了，他却半点都高兴不起来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即使只是朋友，也是一万颗痛心袭来，堵得他说不出话来，只能默默地看着十六夜的尸体，眼泪却不自觉地流。直到阿月出现，武四月看到了姚娘自杀，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高秉烛。事实上，他是能体会高秉烛内心的痛苦的。就这么轻而易举，自己苦苦追寻了五年的目标就这么死了。他想，也许过后高秉烛会迷失吧。随后高秉烛带着阿月离开了这里，来到了他经常睡的炼尸房，借酒浇愁，还好有阿月陪着。阿月只想他不要这样消沉下去，毕竟春秋到死灰复燃，此乃大事。他提醒高秉烛说，也许十六夜死了，你的生命将会富有更多的意义。随后阿月走了，高秉烛又来到了不良井。他哪那么容易就找到人生意义啊，好伙伴的仇报了，母亲死了，好兄弟也死了，怅然若失间他看到了丑翁，内心终于绷不住大哭了起来。好久之后终于平静，细细想来，母亲的死，兄弟的死，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似乎都逃不开三个字，春秋到。如果这个幕后主使不揪出来，那他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没有了意义。所以他再一次站起来，看到了曙光，返回了莲房。而另一边，在内卫府，柳七娘终于想方设法见到了武幽爵。当武幽爵知道百里二郎在内卫府的狱里时，迅速把他放了出来，并且还替妹妹跟他道歉。小百里倒是深明大义，因为他理解武四月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的性命。七娘带着二郎回府时，坐在马车上不停道歉，因为他终于明白是他破坏了所有计划，同时他也理解了二郎的苦心，心里知道二郎是担心他的安全，所以才不告诉他。但没想到小百里走到一半就要下车，下车前百里一博吃了一块点心，并且嘱咐道让他听话。哇，这二字直击他的内心呢，瞬间他就听话的回家了，再也没有问题。而百里一博则是要去查他在监狱里得到了一条线索，也就是中沙池蛇毒死了的那个人。他来到那人死的客栈，开口就问，你们把康占比的尸体放在哪儿了？小二扛不住百里一博的连环问呢，只能悄悄退走去找掌柜的了。在此期间，小百里自己动手翻找客栈，终于找到了尸体，银针一试，果然沙池蛇毒。而且这个中毒的人一看就不像中原人，而是一个胡商。此时掌柜的终于赶到，一眼就认出这不是百里二郎吗？来来来，给我家食品做个广告先，之后再谈公事。没成想百里二郎也是小心思一大把呀，给的评价还是尚可两个字，但是此尚可非彼尚可。当小二送去百里府讨要酒钱时，让申妃一眼就看出来此事存疑，刚拿了些钱把那个小二打发走，就看见不远处月华君前来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武四月回府之后才知道，哥哥迫于无奈已经把小百里给放走了，那他肯定担心百里一博的安全，只给手下交代了一下，让大理寺的人赶紧去查积善博坊，然后就来了百里府。没想到还是得到了坏消息，申妃说这字儿不对，恐怕二郎有难呢。而在客栈的二郎酒足饭饱之后，暂时还没什么危险，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他今晚要住那胡人康占比之前住过的房间。掌柜的连忙推辞道，那房间还没收拾呢，恶心得很。二郎却说，没收拾更好，正合我意。掌柜的迫于无奈，看在钱的份上，给你住吧。在这间房里，小百里四处排查，发现那胡人原本穿的一双木鞋竟然是一顺顺都是左脚，也就是说要么被人换过，要么被人拿走了。随后武四月赶来，他俩拿着一双鞋去质问掌柜的，老实交代那房里除了那个死尸以外到底还有谁。掌柜的一看姓武的人来了，招架不了呀，于是和盘托出，他是怕住在自己家店里的人一个死了一个失踪，自己说不清楚啊，所以才隐瞒了，现在全部都交代了。跟那胡人一起同住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名叫康金。康占比死后那人就失踪了。阿月与二郎对视一眼，似乎又有了新的方向。那最后我们再说一说春秋道的动向，他们很快得到十六夜已经死了的消息，并且知道那日百里弘毅约见的人根本就不是工部的人，而是专门给他们设的套。那个小姑娘掌秋使以此推断，十六夜的死一定与百里弘毅和大理寺有关。看来这一把掌秋使真的被套住了，希望之后高秉烛和阿月还有百里一博能有精彩的表现。我们去追下一集。